小妹妹有人跟我一样就是世纪大懒猪嘛，就每天就被社会荼毒了，所以对于做一些琐事会觉得好烦，然后想省时哦。那我最近用到了一个东西，我觉得超级无敌适合我们这种大懒猪，然后它同时又非常好用，是 Free Plus 的温和保湿洗颜慕斯。你看洗颜慕斯第一个最爽的地方就是你先挤出来，然后你不用再去戳泡泡，你知道吗？或是你看小红书很多人会把它放到一个就是像打泡泡一个碗里面，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十几秒钟，然后打出绵密的泡泡。不，我跟你讲，你只要挤出就一秒钟，你就有一个非常好洗的泡泡。那这个呢是来自 Knable 旗下的保养品牌，它全品项都是日本制造的哦。那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洗脸产品呢？其实就是它的界面活性剂要用氨基酸系，对，那个系是系统的系。那这一支呢，它就是用了一个氨基酸系的洗净成分，所以洗完脸的时候呢，脸会是一个水润的感觉，但是不紧绷，又洗得很干净。我觉得洗完非常的舒服，因为呢，它还加了一个高保湿的甘油，它打造了一个就是非常高品质的泡沫。那个泡泡呢，是完全可以带走你脸上的脏污，但是同时呢，却又保留脸上好的油脂。我觉得超级无敌好用，而且你也不用搓它，你就直接很懒这样啊，这样挤出来就呼呼就这样洗掉，超级无敌方便的。那 Free Plus 的全品项呢，是不含酒精、不含香料、色素，也不含就是 paraben 的防腐剂等等，所以呢，敏弱肌呢也都可以安心使用哦。它是非常推广就是精简保养的概念。那这支超级适合懒人的这支 Free Plus 呢，来双十一期间呢，来趁这个时间赶快囤货。Momo 呢优惠是两路下杀7折，那直接现省348元，而且加开两天就11月13号到15号呢，都会有这一支就是温和保湿洗颜慕斯两路组799组合，非常的划算，比7折更低，也降是6-8折的程度哎。而且呢，还会限量加赠，就是小喷雾。这个小喷雾就是送完就没有了，非常非常值得囤货。那很多优惠资讯呢，你可以见资讯栏哦。
我们那时候完全没办法掌握到祖克伯的那个心情，
对，
而且他很难得，他居然跟我们讲说我们深感抱歉。我觉得能够得到 Facebook 的一个抱歉是，
对，是有点恐怖，
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他，对，因为他虽然跟你讲抱歉，可是没多久他就把你灭了，
又灭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抱歉好像也没什么用，
好靠北。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我真的觉得非常特别，因为一直以来其实我的来宾大部分是我的制作人提给我，然后我非常罕见跟制作人主动开口说我想要访问谁。那今天这个人呢，他不是名人，可是他管理的 FB 社团非常有名，然后我本身在里面好像应该有一年了，那目前就是现在有122万名成员，你知道屌打非常多网红，里面居然有122万名的成员。那这个社团呢，它叫做路上观察学院，简称就是路观。那我们今天来欢迎这个社长老张。
欸，大家好，我好紧张。
你不要，你就 free 好不好？就 free，okay. 你不是准备了 PPT 了吗？
PPT 没有用啊，临场反应还是需要别的。
没，你就做你自己，因为他今天那个老张来之前，制作人还跟我说，我跟你说，今天来宾他真的非常紧张什么之类的，要我多多照顾他。那我刚刚也跟他好说歹说，我说你就做你自己，所以今天听众们是欢迎就会留言给他多一点鼓励。不过如果你没有在路观里面的人的话，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路上观察学院这个社团是在做什么事情。
嗯，如果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将生活中看到的有趣事物拍照下来，然后上传到社团去分享，或者是透过文案让本来很平凡的东西变得很有趣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先来举例一个，我直接举例好了，因为我怕如果有些人他已经在里面，他一定知道我们在干嘛。那如果你万一不知道的话，就是路观有史以来，然后有一张照片，然后是你还亲自说你是什么有史以来最多人留言的一张照片，哦，对，
那张照片，
对，那张照片，我跟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口述一下，
我跟各位讲，各位可以先拿出你的手机或电脑，然后打开 Google， 然后用 Google 的图片搜寻去搜寻路上观察，加上我等一下要讲的关键字，你就可以看到那篇文章了。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边有史以来最多人留言的一篇文章，你搜寻路上观察学院加上台中人，那个台中人他不是那个台中，而是台起时钟的人，台中人，你搜寻这个就会看到这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他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雕像，他扛着一个大时钟，他是高雄某一栋大楼的那个装置艺术。然后这个发文者他就只是用短短这三个字 就让这篇文章爆了，底下就一大堆人开始发一大堆，比方说有人正在，他就贴那个照片说有人正在吃小猪雷，就说这是西罗人，还有贴一个抱着冬瓜的人，然后就说他是台东人，还有有一个老人家在遛乌龟，就说他是六龟人，反正就是像这样的接龙梗，让这篇文章整个大爆红，而且
对大家很有挑战的那个欲望、欸、
这种集体互动的那个精神，我觉得是陆观最有趣的一点，就是除了文章本身带来乐趣之外，底下的用户的留言互动也是他的乐趣所在，而且甚至说这个梗到后来甚至是被其他的那个知名品牌拿去挪算挪用吗，就是借鉴，对，我们要讲礼貌一点，借鉴因为其实很多家都有做，但是我觉得里面做最好的是 IKEA、IKEA 随便啦、
IKEA
他们是我见过最有才华的社群团队，他们很快就用自己家的商品组合出一大堆的谐音梗，比方说他们家的那个小木人还有他们家时钟，他是把这两张图合在一起就变成了 IKEA 自己专属的台中人，他们做了这样的梗图做了20几张，然后也是大受欢迎，我觉得像这种模仿借鉴然后把它更加升华，这个行为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
哇好厉害哦，对，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因为我就在里面潜水很久，然后我从来是没有发过文，我发现不是，因为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社团压力也太大了吧，因为你知道吗，我每次看然后就想说哇这个留言就下面留言好少，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发的人会不会很伤心，
一定会，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发有时候我们自己发东西也是不太受人家赏识，然后我们自己也会觉得说是我发是我不好吗，可是我发现有些时候是时机问题，就是有些时候这篇文章我发了然后没有人屌我，可是可能过了我就把它删掉，可是我过了一两天之后我偷偷再发一次，诶那个互动就很踊跃，我这时候就觉得 Facebook 是不是 他的触及是不是在搞我，
哦原来还有这件事情哦，
对，他的触及是很捉摸不定的，因为我们看过好几篇文章，他那个用户也是发了之后发现没有人鸟他，他就、默默的删掉，委屈去皱巴巴的，可是过了一两天之后他又再发一次，哎，就大受欢迎，
哎，你们社团人真的很有挑战的欲望，哎，就对，
勇敢犯贱的精神都是有
的，对，真的是勇敢犯贱的精神，就到底有多么想要大家一起留言这样子，
我们现在是想要打造一个环境中大家愿意去犯错，因为其实在刚开始我刚接手的时候有一些发文如果他的品质就大家觉得说他没办法第一时间看到乐趣，没办法第一时间看到梗的话就会直接去吐槽他甚至羞辱他，这个是我刚接手说社团的情况，那我目前在逐步的去扭转这个情况，因为其实这是出于两个考量，第一个考量是太多的羞辱性文字会让 Facebook 的那个系统去侦测到然后可能会寄出惩处，那第二个考量则是我希望不要有寒蝉效应，就是不要有用户被羞辱导致其他本来可能愿意发文的人他看到之后他就不敢发，因为他怕自己被羞辱这样子，
对，想说这不就是一个开心的地方吗，就是又不是他们又不是网红然后还要被发个东西还要被骂，压力超大的，不过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蛮好奇就是这个社团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是最早的起源，
最早这个社团它是为了一本书而服务的，它是那个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的那个路上观察学入门，这个最早是1988年、日本的那个出版社出版的书，然后台湾是在2014年的时候出版的中文版，那
也隔太久了吧，
好久成瓮底吧我猜，
对，
那也因为这个时代落差导致里面的观察其实跟我们认知中观察是不大一样的，因为像我们现在要观察很容易，我们只要拿出手机拍照就可以立刻产生照片，可是在那个年代相机底片什么都是很贵的，都有成本在，所以有些时候他们的观察法是用笔写下来或是画出来，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篇幅它是用画画的来记录，说比方说女子高中生的制服的样子，真的有这一篇，所以 我得说你如果以那本书的标准来看待现在的话一定是不合格的，它有很多像这样子手绘或是笔记的内容来作为他们观察的内容这样子，
然后观察，然后所以这个出版社想说要搞一个社团然后卖这本书吗，
我觉得他们我不太确定他们一开始是为了把这本书卖更好还是为了让买这本书的人有参与感，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出版这本书的同时也创建了这个社团，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4月他们同时出版的书然后也创立了这个社团，而我则是在2014年的11月，也就是大概7个月之后我才加入这个社团，我到现在还记得说那时候我是在现在已经不在的那个敦南成品，那时候就是半夜睡不着跑去看书，然后看到他推荐说有一个路上观察学入门，然后我看一看，然后又有一个社团可以加，我就加进去了， 对，我最早是这样加入路上观察学院、哦、
在那本书上面有印一个那个，
对，
就是一个
它有一个腰封还有一个 QR code， 然后、就扫然后加入社团这样子。
哦，你知道就进去，然后后来据说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因为你原本也不是社长，你原本就是在里面的一个人、哦、
对，我就是乡民。
对，你就是乡民，然后你那时候也开始就是认真发路
观、哦、没有，老实讲我刚进去都超无聊的，因为我刚进去的时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文字类的描述类的，或是跟书本的本身的内容的节录有关、哦、
他们认真在讨论那本书。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太大的互动、嗯、可是到后来他们慢慢的掌握到自己的一个方向，就是越来越多人他们敢去发表他们在路上看到的一些奇形异事啊，或者说他认为值得观察的项目。那个时候是应该算是从2015年他开始慢慢的掌握到他们社团的一个方向。那这段时间人数都不多，2014年我加入的时候我记得才几千人而已，然后2015年2016年他慢慢，
其实蛮多的，这本书这么冷门然后可以让几千个人你知道看到这本书的 QR code 还什么之类的加入，其实蛮厉害的，
其实也是蛮厉害的。但是以那个时候的标准来讲，那时候的社团跟现在落差是非常大的，就是他的那个每日的发文数可能不到10篇而已、嗯、而我们现在一天大概在300到400篇左右。
一天300篇，哇，
对，
真的很多耶、欸、
蛮可怕的数字，所以到后来我们在管理上也很辛苦。
对、就是、因为据说之前有一个是有一个管理员，然后他压力大到把自己账号给砍掉了。
没错，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大概在他这个社团他是逐渐的磅礴，他从2015年开始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之后，开始越来越多人来这边分享有趣的事物，然后随着好东西的出现就越来越多用户加入，慢慢的他就人越来越多。可是随着人越来越多的话，那个不同的声音意见的交换出现，那这时候管理员就变得比较疲于奔命。那最重要的转捩点应该会是2019年，那个时候算是冲突的最高峰。
大家吵什么？
2019年的时候是台湾的选举年，然后加上那个时候刚好又有一个光头崛起、哦、是两派之间的意见的那个交流会特别的猛烈。嗯、等于说台湾那时候社会被撕裂的比较严重。
对，
被撕裂的比较严重。
可是在路上观察到东西跟政党有关吗？
有非常多，其实他是、拍选举的文宣，或者是说他甚至不是在路上拍的、哦、他甚至就是拍新闻的画面、嗯、然后都当作是路上观察。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是所谓的夹带私货。更严重的是2019年的时候香港发生了那个反送中的运动，那那时候有很多的那个镇压的暴力的冲突的画面被传到台湾，然后台湾人也产生了一种危机的感受，就是觉得说这个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时候两派声音的那个对抗就越来越强烈。那这个政治这样子的，这是属于比较是价值观的冲突，也是政治上的冲突。那政治冲突的话，就是当你今天删除某一派的声音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偏袒另外一派，但你删除另外一派
的
声音，那他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偏袒对方。嗯，那最后你就会变得两面不是人，也没有人支持你。嗯，那这个管理员当时还遇到另外一个挑战，就是那个时候路观其实是没有规定说你只能发自己拍的东西，所以很多人是转所谓的网络梗图或是 Google 街景这类东西来张贴，然后就有人认为说这不正统，这不是你自己拍的，这个没有资格成为路观。这两种意见也在不断的口腔体操，所以到最后就是坦白讲，这些压力综合起来让那个管理员可能觉得说人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所以他把自己的个人的 Facebook 账号砍掉了。
哇，他也没领钱，然后成天这样处理这些吵架，难怪还疯掉、啊、
对，我觉得就算有领钱好像也领的可能领的也不够，因为这个工作真的是，
对，所以两边人都要一直就找李长博，就是
对对对，然后李长博就很为难，因为就觉得妈这是个死缺。
哦，真的，天哪，这个跟做社区总干事一样烂职耶，总干当总干事也超烦的、
啊、而且更糟糕的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真的会花、
哦、他什么都会往心里去。
对对对，他会很认真的看待每一个意见，然后花很多时间去跟那些他没有要跟你沟通他只是在讲话的人，他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他们说明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但是到最后他讲的话都会被用来对抗他。嗯，啊，你之前不是讲这样子吗？那为什么现在变这样子？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那个纠纷出现。
哦，好神秘，她是一个神秘女子，她有正职吧？
其实因为她把个人账号砍掉，完全
你不知道她是谁，
对，已经没办法回头去找她。但是我记得她在最后时光是非常难堪的，就是几乎没有人挺她，然后她就是不断的被干掉这样子。
哇，然后后来怎么你冒出来的呢？
我记得他是在2019年5月的时候把自己的账号砍掉，然后很多用户大概在6月的时候发现说，诶，这个社团是完全没有管理员。那这个状态对我们来讲是让整个事态更加的混乱了。首先是之前被删政治文的那些人既然看到没有管理员了，
太好了，
他就狂发，对，我就豁出去了，我使命发，我天天发，那个这个时候就是更加混乱。然后再来另外一派，就是支持可以贴网络图片的人，他们也把握这个时间，哎，太好了，没有人管，对，狂贴。这个狂欢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大家后来会发现说做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没有乐趣的。可是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说，没有管理员的话就没有人可以审核用户加入，这个社团就永远的停滞在50,000多人，他没办法再增加更多人数了，等于说他就是一滩死水了，他的人数只会逐渐流失，没办法更多，这个才是最严重的。在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说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虽然说 Facebook 他的工具列里面有一个功能是申请成为管理者，那很多人按了，因为其实也有人贴说，诶，有这个功能啊，大家来按按看。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有跟我一样按了那个按钮，然后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个时候我记得有人是创立了别的社团，也是类似的名称，比方说路上观察院，或是路上观察学员，对对对，很多人想要用这个方式来改善这个情形，因为毕竟既有的社团已经没有办法去管理人，那我创立另外一个新的，然后请这边的用户都转移到我这边来，他们其实做得很成功，因为毕竟这看起来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这个情况一路到了隔年的2020年的2月，那天我是突然早上的时候，我突然收到 Facebook 的一大堆的通知，那个通知多到我手机完全点不开，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我是被害了吗？我就走到电脑前面一打开，就看到说，哇，一大堆审核加入，一大堆的检举，我才知道说，哎，我被指派成为管理员了。
哇，是谁指派你的？是
FB 指派我的。
但是 FB 是一个里面有一个人类指派你吗？
我其实不太确定，但是 我记得那时候有非常多人都有讲他们按了那个按钮，那为什么最后只有我可以成为管理员？我那时候能想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其实我即使是在那个社团失去管理员的情况下，我还是常常在发文，我还是常常在互动，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解释，就是我可能在他们眼中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价值的用户。
哦，就你真的很爱录关，就是会认真发这样。
没错，或者他们看我浪费在上面时间比较多，就跟着叫我来关。
你就每天走在路上，是不是很认真的观察，就是所有每个角落，必须要这样啊？
对，其实有时候会这样。
哇，好特别哦！那后来你被指派成管理员之后，你就接下了这个烂摊。
对，那时候我接这个摊子的时候，我记得社团人数也是50,000多人。然后因为我过去没有管理社团的经验，我那时候马上求助了一个大师来协助我。
大师是谁？
他有出一本书叫《每天来点负能量》，然后也是，
的确是，
对，然后也是文案的美的这个创办人，就是林玉胜老师，他有蛮丰富的管理经验，所以我请他来协助我设立了像版规、社团封面、管理大纲。那这一套即使到今天，我们仍然受惠于此，因为他后来就是有他的规划，他就先退出管理了，但是他留下这些遗产，帮助我们一路到现在都还在使用这样。
哦，所以那时候开始就有秩序了，大家要听话。
对，那时候我们第一个立下的规定就是照片必须要是自己拍的，这个是一个两面刃，因为在当时以一个50,000人的社团来讲，你立下这个规定之后，能够发的文马上就少了一半以上。那时候我记得本来一天大概有100多则贴文，这个规定一旦颁布下去之后，一天被砍到只剩40-50则，那我们觉得这个代价是要忍耐的，就是慢慢等待，慢慢熬，熬到大家都习惯这个规定之后，这个情况会改善。
哇，好特别哦！那而且之前我看你们资料，你们居然还有被灭团，
对，
灭团好2-3次
哦。我们总共被灭了2次。现在这个版本，现在这个120万人社团是我们的第三代，
可以存活吧？
希望祖克伯可以，
对，不要再阻你们，
仁慈一点，对，不要再阻我
们。被灭到底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其实从来都没有人知道。
其实我们第一次收到警告，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内容，那是一篇那个机车行的文章，就是在台北有一家机车行里面悬挂了那个纳粹的那个旗帜，这件事情有上过新闻，然后就有人拍到，然后把它分享到那个社团，然后那篇文章很快就被警告，可是那时候警告我们还没有太当一回事，因为那时候都会认为说，哎，惩罚应该是惩罚用户的个人行为，而且那篇文章也不是我们审核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引入审核制， 是用户发什么文就是直接展现在上面，所以那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太当一回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删除的那一天是2021年的4月27。
哎，你是不是历史很好啊？
我习惯用时间轴，因为这样才能够厘清事情的始末。
对，你刚刚所有东西都有月份呢。你很适合就是目击就是凶杀案啊什么之类的，就你懂吗？就那一整天的几点几分，你可能都会讲出来。
我之前是念法律系。
哦，难怪。你继续讲那天
整理时间轴对于自己做的事情有没有成效，其实是一个很帮助的一个参考。那我记得那一天我是接受暨南大学的邀请去他们那边演讲，然后我才刚演讲完没多久才走到校门而已，就收到其他管理员通知说哎，社团没了。
哇，晴天霹雳。
对，那时候我本来还开开心心的准备要去18°C巧克力，准备要去那个维热山丘去买凤梨酥
去吃一顿，
那心情全灭。那个时候就赶快，
对啊，怎么办？
我赶快打开笔电，然后赶快马上创立一个临时社团，然后开始就是到处哭啊，就是说我社团没了，拜托你们帮忙宣导一下。
那你要去就要怎么让那些人加入你的临时社团呢？
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那个媒体跟很多的社团粉专有在帮助我们。
哦，就说哎，陆官没了，先来这家。
对对对对，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他们那时候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让很多用户可以马上找到回来我们这边的路。而且那时候很感谢媒体的报道，因为那个带来的帮助很大，就是他们直接用一个陆上观察学院被下架，然后民众叹说啊，精神粮食没了，他们直接用这样的大标题来帮我们让用户找到回家的路。那很感谢说因为他们的帮忙，很快第二个社团一下就回到40,000多人。
哦 OK， 蛮厉害的。那后来那个有回来吗？就那天你在暨南大学演讲
那一天社团被灭，然后同一天我创立社团，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给忘掉。我就一样，因为反正交集也没有用了，我就照样去买巧克力，照样去买凤梨酥。
交代很细耶。
对，然后回家继续哭这样子。然后回家之后我就开始找原因，说我到底是哪一篇文章被灭。最后能看到的惩处就是那篇纳粹歧视，还有一些种族歧视的用字，好比说像支那这个字，其实因为国外的 Facebook 已经把 N word 给加入一个警示字，任何人只要写尼那个对
尼哥
之类的，那很快就会被 Facebook 侦测到，然后就会被删文惩处。那个时候知这个字其实是还没有被加进去的，但是显然后来他们加了，那这几个字都有被警示，所以我们那时候判定说哦，主要原因应该是这个种族歧视的部分。
那后来那个被灭掉之后，就这个现在就是120万就是你那天在创的那个
哦？不是
不是
那个是第三版，我们这个临时创这个是第二版。那我在创了第二版的隔天， Facebook 就把社团还给我们了。他就把第一个社团还给我们，
他真的阴晴不定耶。
他真的阴晴，我们那时候完全没办法掌握到祖克伯的那个心情。
对，
而且他很难得，他居然跟我们讲说我们深感抱歉。我觉得能够得到 Facebook 的一个抱歉是，
对，也是有点恐怖，
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他虽然跟你讲抱歉，可是没多久他又把你灭了。
又灭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抱歉好像也没什么用。
好靠北。所以后来他，你在吃凤梨酥的那隔天，然后他把它还给你，然后还给你之后，你那个零食那个四万人就先放着，然后就第二，然后那个就是继续用，然后又再灭。
对，因为我们是4月27被灭，然后4月28拿回来，然后我就想说难得可以收到 Facebook 道歉，很开心。可是没多久下个月5月又被灭一次。然后也是隔天就还回来，又是一个说深感抱歉啊，我们误判了之类的。5月26又灭一次，然后就真的再也拿不回来了。我们第一版的社团就这样彻底消失，那个时候是46万人。
哇，很多耶。天哪，46万人超多的。
对，而且最糟糕的状况是因为你这样反反复复的被灭又救回来，其实会失去很多人愿意去帮你去曝光这件事情的一个。
对，因为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再灭啦。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办法持久的去拿回来的话，很多人就会觉得不要做徒劳的努力。
那后来呢？那最后怎么办？
那当第一个社团真的完完全全被灭之后，我们就把重心放在经营第二个社团，就是第二版的陆官。结果第二版陆官在那个8月开始也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不断收到警告啊，深感抱歉还给你，然后又把你灭了，然后又深感抱歉还给你，最后在10月16号的时候也是永远的
再会
消失了。对，
那你居然还没放弃。
坦白讲，到第三版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机械动作，就是不抱任何期待，因为没有期待没有伤害嘛，就是已经变成说哦，又被灭了，好，把它再创一个再打开，好 OK 大家回来吧，就是完全你知道没有任何期待没有任何感情，因为反正觉得 不久又会被推倒。
那后来怎么就这样，所以现在这版就
第三版，
第三版，然后怎么有办法一路到122万人，发生什么事情了？
第三版是在2021年的10月的时候开始运行的。
嗯，
那坦白讲，这个时候我已经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期望。
欸，在这之前你都就是都是没有拿任何薪水的，对？
啊，对，因为一切都是凭着乐趣跟热情在做的，因为它真的是很有趣的东西，如果没有被灭的话。
嗯，那后来在2021年10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只觉得说没关系，你就算灭我也不会有任何情绪波动了，我只会觉得啊，又来了，
入定了，
然后我还是会继续做，就是做到 Facebook 砍我个人账号为止。
嗯，
但是也因为说之前的努力徒劳的那个经验太惨痛，所以第三代的社团我其实创立之后完全没有投任何的心力在他身上，所以成长非常非常缓慢。
嗯，
后来是直到2022年的4月，那个时候我的心态有一点改变，就是觉得说好，反正迟早都要灭，那我干脆就把它当成一个模拟游戏，来看看说我想象中哪些东西可以带来繁荣，我执行下去它是不是真的有效。
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自己算是一个蛮喜欢玩即时战略游戏的人，所以我到最后是把它当游戏在玩。然后我那时候试了大概20几个方案，就是写下来然后去执行，写下去执行。那坦白讲20几个方案都试完之后，大概只有6个方案是真正有用的。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两个吗？
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本身不能放弃社团，你要继续发表观察文章，你要继续的去带动社团的运作，然后你要主动跟用户留言互动。因为其实虽然我们自己觉得没什么，但是管理员的留言或是管理员的按赞，对，
他觉得哇，你宠幸我了。
对对对，他们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不，我是说他们会很开心，他们会很开心，而且
他们就觉得被管理员讲话很就是很荣幸这样。
完蛋了，
没关系，我觉得很好笑。所以你就认真的去跟他们讲话。
对，我认真的去跟他们互动。
你变成一个隐藏的网红。欸，你懂吗？因为我们网红也是在干这些事情啊。
欸，好像蛮接近的。
对，就是个没有露面的网红。
就但只是说我们主要是想办法加强他的自信心，让他愿意继续去做这件事。
哦，
然后
那后来呢还有譬如说你还试了什么事情？
我刚才说两个嘛，就是我自己本身要继续发表观察文。嗯，然后我要主动跟用户去留言互动之外呢，第三个很重要，就是要限制那些口不择言的用户。
哦，
就是对于那些会不断嘲讽别人贴文的用户，你必须要去压制他们。
嗯，
可能是禁言、停权，或是更严重一点，就是如果发现他真的太频繁都限制不了，可能就
踢出去。
对
OK。那还有什么吗？
还有很重要一点是我们跟媒体沟通。
嗯，
就因为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媒体他会从路关去截取我们的那个用户的发文，可是有些媒体他是完全没有附上任何出处，他只会写说哎，那个消息来源网路或是网友分享。
哦，有够模糊的。
对，太抽象了。那我就开始设法联系他们，跟他们告知说希望可以有一个规范方式是让我们的用户可以被荣誉的。
嗯，
所谓的被荣誉就是这篇新闻报道出来之后，那个用户可以感觉到说哎，这个荣耀我也有份。那我们最后演拟出的方法就是那个新闻的连结里面要有一个可以回到原始的文章。
嗯，
新闻的那个电子报道里面有一个连结，点下去可以来到那个用户他本身 PO 那篇文，
他就可以说妈我上新闻了。
对，他真的有用户会这样子说哎，我上新闻，他们真的很开心，
他们就会开心。
对，你一定要满足他们这个快乐。
哦，所以这个社团你把它朝向有一个荣誉感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对，因为要么就是钱，要么就荣誉，就这两个可以取
的。对，人类就这两个，没什么，好像没什么其他的。
对，
然后没有钱嘛，所以就用荣誉这样。
对，没有钱就是要荣誉或乐趣，就是要成就感这样子。
哦，原来，所以你就这样让他开始飙升吗？
那个时候其实，我这边有一个数据我可以转过去给你看。
嗯，
这个是四月，就是那是我要死不活之前。
有看到，就很大概是五，你有几万？
翻了，这个是互动率，大概翻了500%。
哇，你的互动率翻 500%。 那你要不要来接管我的粉丝团？
我本身
没那么厉害。哇，你也太强了吧。
我那时候就是一直想办法用这些方式去激励用户跟取得外部的流量进来，让他可以更快的复苏。对，
哦，就是这篇文章爆了，反正就让他上新闻，然后上新闻之后他就倒回去那篇文章这样子。
没错。
然后我们看到这新闻，我们想说是三小，然后我们就搞不好我就是看到新闻想说这是三小，然后想说是，然后我就加入了，想说是到底是多奇怪的一个社团。
这种方式可以带来很大量的新用户，而且可以让既有的用户更加感受到自己被肯定。
嗯，
而且我们除了这个功能之外，那时候 Facebook 刚好也推出一个社团专家或是徽章系统， 那那个时候那个系统它不用像现在是随便乱给的，那个时候的系统是我们要一个一个去点说，这个人是高价值的，我给他赋予这个徽章，那这个真的也可以加强他们的一个信心。
哇，你要从这么多人里面去找到人给徽章，很
那时候我们没什么人
哦，那时候没什么人，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的用户好像只有十几万而已，然后每天发文的人大概在100多篇文章，所以做这件事情是，而且还有一个系统可以看到说谁贴的文章有很高的互动率，那我们就去针对这几个用户去给予他们荣耀这样子。
哦，然后他回家就笑得入睡这样子。
我是不是很不笑得入睡、啊、
我觉得他肯定是笑得入睡，里面的人都很凶。
我感觉到对他们讲最高的荣耀应该会是上电视。对，
有上电视，
就是那个电视新闻有报道到这篇文章、
哦、这篇文章这样子。
对对对，
你们曾经有 哪一篇文章上电视吗？
很多篇，非常
多篇，
很多
篇都上电视，不是网络新闻，是电视、哦、
电视，是电视，因为他们总会有一些那个30秒的那个电视报道、嗯、那有时候就会出现录关东西，那如果有出现的时候，用户他们会很开心去截图或拍照发到留言说，哎，电视上有看到我的作品，那个感觉 我自己也只体验过2次，然后我只能说那感觉非常非常爽。
哇，跟我们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心情，我们每次上电视就是出事、
啊、对对对对，好像也不是这样讲。
我上电视都出事了，都是出大事，然后都会上电视，然后导致我很讨厌上电视，可是跟你们文化真的完全不一样。哇，就是很有趣耶。那有没有一些是比较感动的贴文你有印象？没有，通常看到都是偏有趣，那有那种动容感动类型的吗？
嗯，我们大部分的主题其实是有趣好笑的、嗯、但是也有些是跟互助或是互相理解的精神。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 Google 搜寻路上观察学院做工的人、嗯、那个是一个照片，那个照片就是那个做水泥的
超商外面的，
对，超商外面那个做水泥工程的那个工人，他们进去超商之前会把那个穿的雨靴给脱掉，然后只踩着袜子进去，然后就有人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后来还有人出来讲解说，因为那些水泥如果干掉之后掉在瓷砖上非常非常难清理，他们希望说他们不要造成别人困扰。
哇，好贴心哦、
就是、对，他起到一个就是人文关怀，然后也起到一个知识普及的作用，我觉得像这样贴文就是很好的。
哇，这是一个就是觉得哇，他们我记得是三双鞋子
啊，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他们真的很贴心耶，然后就觉得他们工作很辛苦，然后但是还却又做一个脱鞋子这个动作。
对，而且底下还会有两种价值观的冲突，有一种会觉得说这是一种职业歧视，一定是店员叫他们不准穿进来，他们才把它脱在外面。那后来是有一个真正有在从事相关行业人出来讲说，因为那个真的很难清，水泥一旦干掉，不管是掉在地毯还是掉在瓷砖上，那个都不是店员凭自己的力量可以清理掉的，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做，他们是真的不想造成别人困扰。
哇，哎，怎么他那些人怎么看事情角度看这么坏啊？
对，每个人看
一件事情角度都不太一样、欸、
对，我们这边最常发生的其实就是价值观的冲突，就是一件好事可能在别人看起来是坏事、嗯、像我们最常发生就是有些爸爸妈妈他要载着儿女去送外送，有人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温馨的或是一个很劳动精神的一个画面嘛，就是想要兼顾亲子又想要兼顾收入，但有人觉得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为什么不负责任？不负责任是把一个人放在家里吧，
他们觉得把这个小孩将载出来在这个环境是很危险的，你让他吸废气，然后你带着他工作，然后骑车到处跑，增加了这个小孩的一个 生存的风险，所以这两种价值观不断的冲突，你很难讲说谁对谁错，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看会觉得会这样做一定是不得已、嗯、可是有人觉得说你再怎么样你都不可以让小孩陪着你跑这种外送工作，因为他风险很高。
哦、oh, ，哇，这真的是价值观很不一样哎，因为我会觉得说，你一个人把它放在家里，那不是更危险吗？不带着，对对，就每个人看法、看事情
角度，每个人看事情角度完全不一样。因为可能有的人有困苦过，他会觉得说，我可以理解那种找不到人顾，
对，
然后
我一定可以理解、啊，
对，又要打工，然后又要顾小孩的那种心情。那有的人会觉得说，你把风险放到非常非常高的位置，你这样对小孩是非常不好的。嗯、他把这个放在第一顺位。那我觉得像这种价值观冲突是没有，坦白讲是没有解答的。
懂，哇，你每天要处理这件事情 你很累耶。
对，
所以你要出来就是说大家不要吵了这样吗？
不，我会让他们吵够，我会让他们吵够。
可是你不怕被煮吗？再被禁一次啊，灭团。
基本上他只要不要到口出恶言，比方说什么会生不会教，或者说那个小孩迟早死、哦、就是有些人讲话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话，比方说
他们就恨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对对 对, 对，就像那个 Joker 一样，就是有人这样看这世界燃烧吧。
对
对，
所以那种你就不会去特别讲什么，就让他们去吵完这样。
对，除非说他的讲话有逾矩的部分，比方说我看过最夸张就是说 妈，这些小孩生在可悲的家庭，我觉得这种话真的是，
哦，这真的就是很，
这是很糟糕的一句话。
那你就出来制止他，还是禁他？
嗯，我们会基本上直接停权，然后删除他那个留言，因为这种留言真的是不要留。
哇，你的工作很辛苦哎，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的正职是什么？大家入关的人知道你的正职吗？
嗯，我主要是做电商为主，但是因为我是协助客户做顾问，所以我不太方便去。
哦，我懂，我懂。那大家知道你这个人物吗？就是、
应该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
因为我很少去主动去跟他们互动。
哎，管理员看到大头贴吗？
看得到，
看得到，只是你没有放。
对，
哦，懂。我记得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
我放的话是一个那个卡通人形，就是那个我邻居帮我画的一个人像这样子。
懂，就完全隐藏在这个社会里面。
因为我想说让他们运行的很好就好了，然后我自己就没事，就不要出来刷存在。
不，哦，我懂。那你的同事们知道你管这么大一个120万人的社团吗？
知道的不多。
哇，你居然没有到处讲，我以为你会到处讲。
有，之前有些人会来请托事情，那
都很烦。
对，那个对我来讲可能是，
我知道，因为
坏处大于好处。对，
我用猜的工商文，
对，
我用猜的，因为里面人数多嘛，
就是我这个新开便当店可不可以帮忙发个
宣传。哦，好烦好烦好烦。对，
这个有点可怕。
懂，那你真的是不如都不要讲。
对，
完全不讲。对，
而且通常这样主动找上来的话要求都会蛮特别的，
通常都是发工商文啊。
有一种情况是他自己发了，然后他被删了，然后他希望我可以去把文章恢复回来，因为他觉得说他可不可以照顾我一点。
哦，
就是我可不可以照顾他一点。
哇，这真的好沉重。
对，
我的天
哪。那我觉得我开这个先例，或是我向管理员去要求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我来讲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
对
对，所以我到后来就讲说不开先例，不开先例。
嗯，
对。
那我觉得这样很棒，你很好，你就一直踩紧你的那个。我也是欸，我也是都算是有踩住。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应该接到不少类似的请托。
对，我就觉得出道以来这件事蛮麻烦的，
有好有坏，
就有好有坏，就蛮麻烦的。那我也很好奇，因为我很开心看到你们最近有跟知名品牌合作，而且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是很有好感，说哇，管理员总算有饭吃，因为是很想说你们都没领薪水，然后很怕，就因为你知道吗？这终究是要有一些薪水，你才把它营运下去，不然你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管这些人都是你知道我们。民众就是很多野马，那后来现在入关是不是有一个新的营运模式呢？可以让它生存下去？
哦，它算是一个巧合，就是我们举的客户是 Samsung，
嗯
，Samsung 他有来我们这边做广告跟做活动，那也是一个机缘之下的巧合，就是那时候入关上有用户发了一个Samsung 的新的折叠手机，它的桌面被人家换成那个一个便当
、哦，
对，然后里面放满三色豆，反正就是一个喷餐盒，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会吃的，
对对对，那个就是小时候我们会把它倒出浴桶那种东西。
对，
那他那篇文有很多人分享，然后也有很多人按赞，然后某一天我就看到后台有一个是自称是 Samsung 的官方人员，他来讯，我本来以为他是要我们把那篇文章下架，因为其实以前有接过很多的请托是要我们下架特定文章之类的。那我们也准备好要跟他讲说我们不下，可是没想到他是讲说哎，我们的那个主管看到你们这个观察文章，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然后他想要鼓励用户去做这件事情。那时候他们的那个新的折叠机也快要上市了，所以他希望说可以跟我们社团一起举办一个活动，就是用户只要去他们的那个展示中心去把玩他们的手机，然后去换桌布换成有趣的样子，然后拍照上传，就有机会抽到他们最新推出的折叠机。
哦，
我那时候超惊讶，因为我没想到，就是一般讲大公司会觉得说他应该是非常严肃的，或者说他甚至是会来要求我们去把这些东西撤掉，不然就要告我们之类的。
还好吧，那个便当而已耶，那个便当很可爱啊，就便当打开，它就是折叠机，然后刚好一打开就是一个便当。
可能是我们的被害妄想，因为我们过去
我知道你们这被太多人就要求就是要上文章，
对对对对对，有很多打电话来说要告我们，我就跟他说你要找律师告我们。
等下要告什么？你可以跟我举例哪一篇可以要告，什么要告，可以讲吗？不方便讲。
那是一个诊所，然后那个诊所里面的东西，那个文宣被拍上传之后，很多人就是对那个诊所不以为然。然后那个诊所的负责人他就直接来讯说要告我们，我说你找哪位律师告，你直接让我打电话给律师跟他沟通。
嗯，
我跟那律师通完电话跟他讲说你要告你也只能告行为人，你对我们这些管理员你是没有权利去告的。
对啊，因为是那个拍的人啊。
对，然后律师也去转告他，他就说那不然能怎么样，我说你先跟他沟通请他下架，你跟我沟通没有用。那最后还是下架了，他最后有说服那个贴文的人去把他文章撤掉。
我蛮好奇那到底是 po 了什么，可以讲吗？
其实就是他那个诊所的文宣写的比较露骨，然后有一点可能会违反到医事法。
哦、oh, 难怪他会跳脚成这样，
对对对对，所以他很紧张，我不太确定他到底是出于说他的那个文宣被嘲笑而生气，还是他害怕说触犯到医事法而生气、嗯、那总之他那次来威胁要告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告，都去告，去告、嗯、然后他的反应就是、嗯、我一定要告爆你、
啊、他只能去找那个 po 文的人啊，
对啊，他只能找那个行为人，那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作为管理者，我们对于这篇文章的产出是没有任何的行为在的。
哇，你们社团真的发生过好多事情、哦、
很有趣很有趣，甚至还有建商他的那个广告贴错，然后他代销中心打电话说拜托帮我们下架，
有 知道是不是那个文字里面
我知道你说那篇
那个，
我知道你说那篇，但是不是他 们
哦，他是怎样，
他们很快就把它盖起来了、嗯、我说建商是公车广告有错误，然后代销中心赶快打电话过来说拜托你把它下架，我说你跟
PO 的人讲
沟通去，我完全不会去介入。
那后来他找到用户了吗？
用户直接装死。对
哦，很棒耶，很棒。
对，那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其实那篇文章没有很多人看，那篇文章也才一两千的赞数，然后触及率也才五万多，所以
那留言呢
大家都在嘲笑。
哦，大家嘲笑，对对对对，在笑那个，哦，笑那个东西，
大家都在笑那个东西、
哦 okay、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还好，但是代销中心可能是怕被他的客户表了，我是觉得。
我懂的时候，你搞什么东西，我的东西不是弄成这样。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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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原来哇，你们这边真的很有趣，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过哎。
大部分都在为难我们啦、啊、带好东西来的先送是第一个。
之后应该会有地，应该会陆陆续都有，因为毕竟120万等于是粉丝在这里面。
对，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干爹来找我们，那个我们很卑微的，我们很谦卑的迎接你们。
老张说很卑微，我懂，一定会有，因为你就是一百，而且你不是粉丝团的触及率、哦、你是社团的触及率是更高的。
对
对、
哦、Facebook 最近对社团有额外的那个加码，我感觉到说我们的触及有越来越多是来自于外部用户，而不是我们既有的用户。
哎，是耶，因为我一开始看到你们的文章的时候，因为我不在里面啊，可是我看到了。
对，而且他甚至是跨到其他国家去，因为像最近我们可以发现马来西亚跟香港还有澳门的用户突然大量的增加，表示说他们也接触到这些讯息，这是过去没有的现象。
哦，他最近变得人比较好是不是？
他可能发现广告太多会把人逼走吧，所以他还不如去，我想办法让东西突破同温层去别的国家。
没有，我觉得他就是之前可能就是企业比较高，然后大家都去 TikTok 或是很多，
对，
因为很多地方可以去啊，
他可能有危机意识。
对， IG 虽然也是他的啦，但是毕竟他最起家的地方就是 FB 啊。
对，而且 IG 它的凝聚的效益可能没有像
没有
它的互动率没办法像那个社团那么多人在吵架那种效益。
对， IG 就是过路客。
对，
就是看到这影片啊，过了就过了，就跟 TikTok 可能跟 TikTok 有点类似吧，因为我没有用 TikTok 我不知道。
IG 可能比较接近单方面的放讯息跟对话、嗯、然后社团比较适合是大家打群架。
对
对，我认为它的优势目前还是没有平台可以取代的。
对，而且之前我忘记是有一个人就是po了一张图，然后用个什么句子，然后下面就是好像全台湾的国文老师都来 battle， 你知道吗？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那是什么文章？你还记得吗？
我知道你说那一篇，但是我想不起它具体是。
对，我跟你讲，因为东西真的太多，然后你就觉得哇，而且你就会不小心浪费你的生命在看那个留言，你知道吗？
对对对，
想说大家
其实最有趣，其实都在留言，精华都在留言处。
我说哇，大家留言，你知道大家就在下面 battle 哎、欸，就全台湾人好团结，就是在 battle 这件事情，然后只要有个人发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大家就想要跟上他，然后创造出一个更厉害的东西。
对，跟随效应的话，其实我们有一篇文章有很强的跟随效应，除了我刚才讲的 IKEA 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有一个用户他陪老婆坐月子。那你知道坐月子就是非常的、
boring
非常的杀时间。对、他那个时候是无聊到他发现台盐的那个碱性离子水，各位用户如果你现在手边有手机，你可以搜寻去 Google 图片搜寻路上观察学院台盐跑车，台盐跑车，你搜寻这个关键字，你就会看到那台车。
那台车真的从来没有人发现过、欸、
对，而且连台盐自己都不知道。
台盐、哦、台盐不知道吗？
台盐不知道、
哦、他不是故意做的、哦、
他不是故意做，他们从到完全不知道有这个鬼东西、哦、是那个用户 PO 了之后才一堆人说我靠，真的是一台跑车、欸、然后
对，我看到那张图想说哎、欸，真的，我以为他是故意的，你知道。
对，我那时候还在想说真的假的，这该不会是台盐的一个造势之类的。
对，我想说是什么神秘的广告活动这样。
对，他那时候是大概下午一点的时候发的，我想说那时候下班的时候去买一罐来看是不是真的有跑车。我下了班大概四点了，我就先离开办公室，我四点跑了 7 两间，全家两间，还有去爱买，都卖完了。
哇，
我那时候真的有被那个效力给吓到，
不得了耶、欸、
对，然后 台研他们也顺势推出一个活动，就是台研那时候也因为这件事情，这个也有上新闻，然后台研也有受访，他们也是说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件事，这一切一切都是 accident。
这个跑车到底是哪里来的？
可是
那后来大家发现真的有一台跑车在里面，
真的有，而且底下留言就是每个人都在晒跑车，说哎、欸，我也看到车了，我的长得像警卫车，就是每个人的车的形状从不同角度看都不太一样。对，
好有趣，这真的很有趣，
而且还限定是那个小帽树的那个才有，大罐的其实我刚刚要上来受访之前，我本来还打算抓一罐上来，结果发现啊，大的没有，是只有小罐才有。
哦，是小罐才有。
对对对，然后小罐那时候是全部都卖完。
哇，台研爽死了、欸、
台研爽翻了，而且他们、
啊、
可是他们也没有亏待他，后来那个用户他有上来说台研送他10箱的梨子水，直接送货到府。
哇，台研人也很好哎、欸。
对，而且后来他们后来还有办活动，而且活动好像也在最近要截止了，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记得把握一下去参加。
怎样找什么跑车哦、
对对对、就是你买他的那个海洋梨子水就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抽那个跑车，他们真的
他就真的去抽一台跑车。
对，而且送了不知道第几次，好像送了第二次还第三次了。
好屌哦，真的好屌哦。
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算是弄拙成巧，反正就是蛮特别的，
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啊、
对，他变了一件好事，就是发文的人开心，他有10箱梨子水喝到爽。
对，
然后台研很开心，他们年度预算应该又可以增加不少。
对，
然后还可以拿出来捐跑车这样，然后用户也很开心，就是哦，你看我有跑车，可以给那些不知道
的人。他可能现在小孩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件跟他讲是，你知道吗？你爸在一个叫做路上观察学院的社团里面、
哦、对
发现，他就第一件
我还没有问他，
他一定跟他小孩讲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他应该拿他小孩跟那个台盐水合照来。对。
对，
我再提醒他，我提醒他赶快去拍一拍，那是去年9月的事情。
哦，那像现在小孩差不多
对啊，满月了应该是可以拍一张
了，成型了。对，哇，这真的很多有趣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你们社团可以有很多商机耶。
没错，
对，是很多商机，所以应该会未来有很多干爸干妈也想办法找你们合作。
希望各位干爸干妈多海涵，就是、多
海涵什么、海涵什么、海涵很多凶的人是不是。
其实我们的用户他们对于因为其实我们这边毕竟人数多，也常常会有厂商发他们自己表面上是观察，可是实际上就等同是广告的东西。之前最严重的是有化妆品业者直接被抓包说 哦是他们自己的人摆拍的、啊、那个当然我们既然你被抓到，那我们就只能把你们全部清掉这样子。也是有发现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这边用户其实他眼睛是蛮尖的，甚至是有行业内的人他会互相互捅，他会直接揭穿说啊，那个谁谁谁就是那个爱什么擦雅的那个业务嘛、他自己 PO 这个。
OK，
对，所以如果有厂商要做的话，自己要多提防。
所以譬如说他们，那譬如厂商他不能，就是他找你们合作，然后由你去发一篇业配文吗？
我们是光明正大，就是直接说 banner， 就是直接下广告，然后放活动贴文，就是我们不太去走那种假装是观察的那个路线。
不用假装，就是
我们就是走光明正大，就直接 PO 说、我们就是跟谁合作，然后提供了什么这样子、然后让用户想参加来参加，那就这样子而已。
哦，很棒啊，这样很棒啊，就可以活下来。
这样会比较好啦，因为我们如果自己摄入的话，其实会让人家觉得说，那你就是一个，怎么讲，你们自己的话很难保持中立。
嗯，对。
对。
而且你那么辛苦，你成天在处理他们120万个小孩在吵架，够辛苦了吧？我觉得赚点钱也应该的啊。这真的、这你一天花几小时在入关。
其实我在里面是蛮有乐趣的。
我知道你很喜欢，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只是很好奇你一天花几小时。
其实不一定，因为我们现在管理员轮班的情况下、
哦、还要轮班。
因为其实我们总共有6个管理员，那大家就是抱着有乐趣所以奉献来做这样子。
嗯，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大部分的那个基础打好，比方说很多关键字是发不出来的，因为其实过去困扰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垃圾广告，就是比方说那个地方妈妈需要滋润之类的那种广告，那我们已经设好很多字可以把这些东西挡掉、那剩下比较多的冲突其实就是谩骂或者是价值观冲突才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困扰。
政治转通常都是政治，
尤其是现在又接近选举
年了，选举然后你们又要开始又要一波这样。
对，而且像最近国庆日的时候就是收了很多的争吵，因为国庆日的时候就是一定会出现国旗。
嗯，
那对于国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是以前压迫象征、有的人会觉得说我的国家是台湾，有的人会说我的国家是中华民国，这种价值观到最后就是他们的互动最后都变吵架，那我们只能希望说这种特殊时节能够赶快过去，因为其实我还是比较希望乐趣放在那个生活中的观察，而不是在政治上干掉。
哇，原来如此。你们这后来这5个人是你选出来的吗？
其实我们是慢慢的观察，因为有些用户他就是默默的在检举那个不妥的文章， 然后默默的有在提醒我们说哪些人做错事情。那到最后我会觉得说、那你既然都那么热心，你干脆直接给你一个权限，你直接来做好了。
哦，然后他们通常也是开心的接受。
对，因为很多人他是自己递履历过来说，哎，我想要做管理员，可是我看他过去，哎，你都没有检举任何贴文，你都没有做任何事情，你就来申请，那我给你权限好像也没什么意义。那有的人是他没有权限，但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那我给你一个权限不是正好？
哇，原来如此。
我大部分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判断要找谁合作。对，
那这五个人你见过面吗？不用见面。
只有一位见过面，那位的话是那个他也是一个很知名的社团的社长，是那个爱猫联盟的创办人。
哦、okay ，
对，他叫魏娜。那个时候是我社团被灭，然后第三度创建的时候，他提供我很多的建议跟那个关键字来阻挡广告，还有避免被灭。他提供的建议很多，对我们都有很有帮助。
哇，好特别，你们整个历史真的很特殊。哎、欸，
我在运行的时候有得到很多人帮忙，因为我就是遇到问题我就是到处哭，到处跟他们说我需要帮忙，你们来救我。
你人缘也很好，他们也愿意救你啊。
就是可能他们觉得我这样哭很烦吧。
你就到处哭，
因为我都是这样打电话过去说一生一世的请求。
我现在学起来一生一世的请求。好，就用这个开场。
这句话真的很好用。这句话你讲、
啊、可恶，你怎么这么会讲话，你好厉害哦。
你就打过去直接哭嘛，哭
就是一生一世的请求。
对，
好，现在学起来。
那个什么 哭能感动天啊。
客户如果催稿，我跟他说这是一个一生一世的请求，可以多给我一天吗？
对，
而且
你开头掉。
好，那我用文字就是一些呜呜呜，你知道吗？呜呜、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呜呜配上哭脸这样子。
我也很常用呜呜，不过后来发现还是哭的效果比较好。
你就真的就打去这样正面对决的哭，这样
魏娜救我。
好，现在学起来了。那最后呢，我想要知道你在入关的乐趣是什么。
我认为我的乐趣来自于看到每一次我在自助餐看到新闻报道入关内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点点乐趣。或是我看到我追踪了蓝勾勾或粉专他分享入关的有趣贴文，或者是说甚至有蓝勾勾用户他自己跑进来互动。好比说前阵子有人拍到一个货车后面有一个非常非常脏的枕头，就一堆人 tag 高嘉瑜。然后高嘉瑜也出现了，他就说那个不是我的枕头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笑哦。
这个都是乐趣。还有就是用户他们集体的在留言区讨论那个算是过去的回忆。好比说像有人 PO 了录音带或是 PO 了一些很老的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年龄层的代沟，就是某个年代之后人他完全不知道，
完全没有留言的意思。
对，他们完全看不懂这啥小，可是某个年代之前的人他们就会说哦，怀念哦，这是个真的是我小时候很常用的东西之类的。
完蛋，我就是那个会留言的人。
哎，对对对对，
我也偏老。对，我也
是，
我就偏老这样子。
我都会留着然后默默删掉。
对对，我想要透露自己的年纪。哇，原来入关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去加入看看，然后就是你会不小心浪费一些时间在里面，就默默的就会想说看一下看一下看一看，然后就哎好像就半小时一小时就会过了。我自己会这样。
它是个睡前很适合你睡前拿来滑手机的一个东西。
对，然后我自己一直声称说我不浪费时间，因为我不下载 TikTok， 结果我自己浪费时间在入关里面，然后浪费到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认识一下里面的到底这管理员是何方神圣。今天非常谢谢老张来到我们节目，让我有机会就见到你。我真的觉得这个社团很有趣，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人与人的凝聚力，就是在平常大家工作或是社会压力这么大的时候，然后却有个地方可以有一个可爱的凝聚力，我觉得是个很棒，算可以继续不是撑下去啊，也没有你那么喜欢，那就是继续做下去
还是有乐趣在的。
对，我看得出来你眼睛都有星星。
而且像今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接受这个访问，也是因为有经营这个社团的关系，它带给我很多机会，让我接触到很多我过去接触不到的人或是那个场合或机会，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很期待说未来他还可以带给我什么。
未来我觉得可能，我猜应该，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钱吧。
哦，但是这是最好啦，那是最好。
对对对，看出来你很开心，看着。
对，我的梦想是财务自由。
对对对，我看出来你旁边有些爱心跟一些金钱的符号，还有一些收银机的声音。
太明显了。
对，很明显啊。今天非常谢谢老张，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他们的路上观察学，也希望你们这次长长久久，好不好？长长久久了
啊！希望这次不要再被煮，感谢大家。
对，感谢大家，谢谢，要下次见，拜拜，
拜拜。